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4月6号，公元2006年6月2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南非大主教呼吁中国给予西藏自治；西藏在瑞典世界冠军合作活动中成为焦点；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们致函悼念达瓦诺布病逝；西藏全国足球队在德国参赛受到观众的极大支持；西藏专科毕业生不再分配工作。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南非大主教德斯曼图图呼吁中国政府给予西藏高度自治，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正在欧洲展开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周四出席了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真理之光奖颁奖仪式。在仪式上，达赖喇嘛向南非大主教朱朱颁发了奖状。苏尤登和哈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非大主教朱朱呼吁中国给予西藏他们理所应当得到的自治。他呼吁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做正确的选择。在仪式上，埃尔热基金会被授予真理之光奖，以纪念系列连环画《丁丁历险记》当中最著名的一集《丁丁在西藏》。达赖喇嘛赞扬了比利时著名连环画人物丁丁对西藏雪域之国引起公众关注做出的贡献。达赖喇嘛在接受比利时国会参议院主席力争邀请向参议员发表演讲时表示，基于新的现实情况，他经常告诉西藏人民，西藏已经是一个国家，并需要现代化，不过在专制政权之下生存的自治有困难，并表示西藏希望能有一个具有意义且完全的自治。在欧洲议会除了拜会波瑞尔外，达赖喇嘛还与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成员及一些党团领袖举行会晤。波瑞尔告诉达赖喇嘛，为了解西藏情况，他将于今年夏天亲自前往拉萨访问。波瑞尔并表示，在基于中国统一、符合中国宪法给予地方自治的原则下，欧洲议会希望西藏问题能有一个经由谈判、非暴力的解决方案。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例行的记者会上说，中国方面已经就达赖喇嘛访问比利时向比利时提出严正的交涉。刘建超表示，达赖喇嘛是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政治流亡者，中国反对世界上其他国家为他从事分裂活动提供场所和讲坛。但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抵达比利时后已数度表示，他主要的任务在宣扬及促进人道的价值，以及孤立不同宗教能和谐共存，除了访问欧洲议会外，不会涉及政治议题。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根据 Stockholm 西藏之家消息，5月31号在瑞典 Stockholm 城市首次举办的世界冠军合作活动开幕仪式上，西藏代表的参与成为活动的焦点，引起众人关注。共计上千名瑞典儿童、青年、志愿者和决策者，以及来自30多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这个活动，共同为实现联合国百万发展项目的目标而贡献一己之力。该活动主要是为了联合国有关儿童权益和21项议事日程的这两个宣言，同时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题为《我们创造性的多样化》的这份报告等方面在民众间引起关注而特别主办的。开幕仪式上，主要嘉宾以4个方向就座，其中东面就座的特邀嘉宾象征着日出和万事起头，邀请了现年60岁的西藏代表索纳蒋亚林；西面邀请了古巴的玛利亚女士，北面瑞典的安娜马西，南面邀请了坦桑尼亚的卢卡斯奥雷。 西藏代表苏纳贾亚林是瑞典西藏学校与文化协会的创始人兼会长。该协会在西藏建立了108所学校和实验室，同时为西藏境内的13000名学生提供资助。以水联盟为主题的这个活动典礼中，来自世界30个不同国家的儿童将从各自国家带来的水倒在巨大的水晶冰碗里，象征着人生的统一。来自西藏境内的4岁儿童阿康达拼作代表西藏，将千里迢迢从西藏带来的雪域之水倒进水晶冰碗中。世界冠军合作是在一项来自世界各国的儿童、青年和成人之间举办的创造性的会议，共同在对话环境和在合作的创造欲望中认识新生事物，并勇于改变事物，以及参与政治、提出问题和发展社会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们致函悼念达瓦努布病逝，下面请听达真的详细报道。
在流亡藏人社会中威望极高的西藏知名学者达瓦努布于上月28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不幸病故。西藏人民议会14届24名议员联合签名致唁电悼念达瓦努布逝世。唁电中指出，达瓦努布不仅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曾在新德里尼赫鲁大学担任多年的教授职务，并且在美国哈佛大学从事研究工作。他的著作《西藏上空的红星》和《中共对藏政策》等书籍在世界影响巨大。已故达瓦努布于1998年荣获西藏青年会颁发的学者荣誉。他的去世是西藏的一大损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们将永远缅怀他。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全国足球队在德国参赛时受到观众的极大支持，详细内容请听打针的报道。
西藏全国足球队本月30号在德国同汉堡楼队进行比赛时以7-0失败，本月31号再次同属西班牙管辖之下的九飞者足球队进行比赛时以5-0分数败给对手，但是观众纷纷高举西藏国旗支持西藏足球队。赴德国参赛的西藏全国足球队领队吉桑顿柱介绍说，虽然2次比赛都以失败告终，但是在此次的比赛期间，观众非常的支持藏人足球队，纷纷高举西藏雪山狮子旗，高呼支持西藏的口号，从而促使民众认识和了解西藏。他表示，来自世界6个不同国家的足球队云集德国参赛，然而各电台、广播、报刊的媒体记者非常关注来自印度的西藏全国足球队，纷纷对他们进行采访和报道。吉桑顿柱表示，在德国举行比赛的时候，与众不同的是来自各国的球队都要在比赛场地进行升国旗和唱国歌的赛前仪式，因此当来自印度的西藏全国足球队在出席升西藏国旗仪式的时候，情绪非常激动，部分球员还流下了眼泪。据了解，西藏全国足球队在德国同两个国家的足球队进行的比赛均以失败告终，但是受到来自德国部分足球队的要求，今天将同德国的一足球队进行非正式性的比赛。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政府规定西藏将实行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从今年开始西藏专科毕业生不再计划分配，从明年开始西藏本科及本科以上毕业生也不再计划分配，均实行双向选择自主择业。根据中共媒体新华社报道，这次中国政府新制定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市场导向和政府调控等一系列的就业机制。改革的具体措施规定，人事部门通过公开考试的方式 每年从西藏高校毕业生中，为全区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招收一定数量的公务员和工作人员，其余毕业生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及各高校透过各种渠道予以推荐。师范类毕业生在教育系统内供需见面，双向选择，自主择业。另外还报道三年内落实就业单位的重新予以办理有关就业手续，从事自由职业、短期职业的应届高校毕业生、各级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公安等部门要提供必要的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事务代理服务。从事农牧区经纪人职业的应届高校毕业生，五年内免收工商管理有关费用。另外，先前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西藏信息网，从2003年11月10号开始，对整个西藏三区的有关政治和就业问题以及社会变化等方面进行调查后，先后发表了多项报告。报告中证实，由于从中国移民到西藏的汉人数量不断加大，逐渐占据藏人的工作岗位，导致成批西藏大学生陆续失业。目前在整个西藏三区，藏人的生活状况出现严重危机。报道进一步指出，随着西藏旅游业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中国汉人进入西藏工作。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特别是在拉萨，每年都有大批汉人以援藏为名取代藏人的工作，西藏大学生失业现象严重存在。而且在划入青海省、甘肃省、四川省和云南省的西藏地区，享有盛名的旅游胜地也被汉人占领。在划入四川省的西藏著名旅游胜地九寨沟一带，原是有藏人向游客介绍其历史和风景的这一工作，被汉人导游以官方形式取代。每年成千上万的游客进入这个区域游览风景和寺院，甚至在西藏禁止闲人观看天葬仪式的风俗也对游客公开化，引起当地藏人的强烈抗议。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播送的巴热达瓦次人撰稿的论西藏。
1717年继噶尔丹之后成为准噶尔领袖的策王阿拉布旦派兵从北突入，虽然只有几千兵丁，但因为他们宣称要为第四三界嘉措报仇，以及引起在青海一带的第七世达赖喇嘛获得蒙藏人民的支持，最后终于击杀了拉章汗。拉章汗临死以前向满清皇帝求救，不意恶密策划阿拉布丹发兵6000与我吐蕃特兵交战2月，虽兵无胜负，但吐蕃特兵少，胜数可虑，若将克木，威藏之地被一俱去，将使皇教毁灭，为此恳求皇上圣鉴速发救兵。满清皇帝是西藏佛教的施主，有保证皇教的责任，因此拉章汗在危急中以皇教将会遭到毁灭为由请求满清皇帝的救援，却不谈自身面临的困境，因为满清皇帝没有救援他的义务。满清皇帝不甘心自己的敌国占据西藏，乃决定救援西藏，并护送七世达赖喇嘛入藏。在此之前，在青海的蒙藏部众商讨透过武力护送问题而没有结果，此时由满清带头，蒙藏僧属踊跃支援，准噶尔占领卫藏第3年，无力迎请七世达赖喇嘛，见失人心，面对强敌自知不敌而主动撤离。满清军队因此大摇大摆地进入拉萨，开始了满清干涉西藏内政的历史。而且从这个时候开始，满清的官方记录中开始将西藏称为是其管辖的土地，如经大宾德藏、边外驻藩新兴规划三藏阿里之地巨入版图。雍正皇帝也说康熙59年1720年得藏。
以上听到的是巴热达瓦次人撰稿的论西藏，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